想睡好觉，不是有床就好。
对，自从换了 Emma 的 Hybrid 独立筒床垫，深深体会到选对床垫的重要。我之前呢、床垫都没有支撑力，但因为 Emma 床垫是独立筒支撑加上贴合身体曲线的记忆棉，让我用了半年都没有再腰酸背痛。
Emma 床垫它荣获75个国际奖项，品质有保障。而且啊，我算是比较浅眠的人， Emma 床垫它有抗扰动的设计，所以有人在旁边翻滚也没关系，
超厉害。但还是有个小缺点啦，它的床缘坐起来是偏软的，不过我睡觉不靠边，所以没什么影响，睡得都蛮好的。
现在 Emma 官网母亲节优惠最低55折，输入折扣码大写的 TKS2024， 额外再打9折，
全台免运，免费安装，还有10年保固，100天试睡，售后服务超赞。
快点击下方链接，一起在 Emma 床垫上好好睡觉吧。
康纳说，
卡拉说，
大家都在说，
欢迎收听
偷听 Story 都市传说特辑。
今天呢，又要来业配上次鞋子的厂商了。
哇，太好了，又有鞋子了，
看来 Social By 很爱我们呢。
对啊，哦，
对，但是这次呢， Social By 他进了新款的鞋子哦。那这个品牌的名称叫做 Aki， 对，它是以体育概念为基础的鞋履品牌，它品牌标语是 All kinds of identity， 就只说个人拥有多种认同感的意思。
没错，
对，那这个 Aki 的鞋子呢，它的款式呢，我觉得很好看耶，是真的很好看，很百搭那种。
它是真的是潮鞋的那种。
对，而且它其实在韩国是蛮流行的品牌，然后很多明星都有代言。
没错，
所以呢，这一次呢，很荣幸的我们又拿到了这一次 Aki 的鞋子。
另外比较特别的是，我这次选的是外套。
对，
然后它的品牌的名称叫做近未来，听起来就超帅的。
对，
然后它有不同的品项，就是有机能的工装、冲锋外套、长大衣，还有各种类型的造型，
就是韩国潮流感。
对，然后还有什么 cyberpunk 啊、动漫风啊，各种风格都有。
对，它其实蛮多种风格，所以你可以自己选择说你想要哪种风格的衣服。
对，
其实在这个 Social Buy 上面都有不同的像鞋款啊、衣服啊，大家都可以去购买。
没错，相信你可以找到自己的个性穿搭，让你未来感爆发。
很会押韵哦。
对啊，哇塞，各种鸭。
那这次呢，我们就是我跟艾瑞克是体验鞋子的部分嘛。
对，
那我这次穿的呢是宋雨琦代言同款 IG 爆款，简约设计外观，纯白文青感的运动风格的一个有点像老爹鞋的一个鞋款。
运动鞋，
对，运动鞋我觉得很好看。认真，我很喜欢。
好赞哦。
对，因为还记得上次卡拉在业配鞋子的时候，他也是选了一个老爹鞋嘛，对不对？
对，
那我就很羡慕，因为我们只能选不同的款式。然后最后呢，我有机会选到这个 Aki 的牌子，
很赞。
对，它穿起来其实还蛮舒服的。然后穿起来它的鞋垫是有一种弹性的，而且呢，它的鞋底呢虽然 4.5cm 的厚，但其实还算蛮轻便的，日常啊、出门的时候啊、运动的情境都还蛮适合穿搭的。所以我觉得它是百搭款，其实大家看照片应该都知道说它真的很好看。对，那我们来召唤出艾瑞克。
等一下，我要用通灵之术。
好，
中中中，通灵之术，哈哈哈哈哈
哈。Yo yo yo， 我是艾瑞克，我召唤出来了，我的旁边现在有浓烟。好的，那这次呢，我得到的这双高级、厉害又很好看的鞋是记忆鞋垫慢跑运动鞋，海蓝条纹。光是海蓝条纹这件事情，
不得了，
就已经超越我说鞋柜的所有鞋子了。
对，因为艾瑞克的鞋子其实蛮少的，然后好看的鞋子也很少，除了上次的业配之外，他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好看的鞋子。
再一次感谢厂商，让我的鞋柜有越来越多的色彩，不然就是清一色、白色、黑色，然后这种很平凡无奇的单调颜色。
对
对，所以我觉得这次最大的突破就是它的颜色本身非常的好看，但也不会很花。
对，
它就是刚刚好的拼接色，刚刚好的美，刚刚好的好看，刚刚好的潮流，刚刚好就是适合我。
很会业配
哦，还爆音。好，那之所以这么好看呢，因为呢，我觉得它有一点80年代复古的那种外形，就是那种蓝黄皮革鞋面，然后那种撞色拼接，有点80 fashion 的那种，你知道吗？咚哧哒哧，咚哧哒，咚哧咚哒的那种感觉。而且重点，它有一个小巧思，它有 4.5 公分的鞋底提升，然后会让我整个人变得很高。
对，你原本就我们三个人最高了，但是让你再高一点，
对，就是高还可以更高，有钱还更有钱，你知道我们这个追求是没有停止的。而且它能搭配了这个记忆人体工学的记忆鞋垫，所以呢在口胸避震的部分哦，也是相当的完善，整个非常的顺畅，也不会很闷热。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是例如说日常运动啊，或是出去溜达，都是一个蛮适合的一个状态啊。反正呢我觉得就是一个很赞，很时尚，很适合我。
我觉得你适合的是很实用。
对，
时尚不一定。
对，其实时尚不是我的首选的、啊，但是实用跟它好穿这两件事情就整个重。
对，没错。谢谢艾瑞克，我们把你召唤走喽。
感谢艾瑞克的解说。那我体验的就是另外一个外套的部分，我的外套叫做近未来拼接撞色女版冲锋外套墨绿。
对，
因为它其实有不同款的颜色，然后我是选墨绿的这个配色，就是它是有墨绿、黄、米色三种撞色的拼接。
对
对，然后它的那个袖口啊跟它的下摆都是设计是有缩口的设计，就是你走在路上的时候那个风不会灌进来、嗯、就或者是如果你有骑车的话，那个风就不会无情的灌进来。
而且我觉得卡拉穿起来真的很好看，
很、欸、
就是跟他原本照片模特的差不多。
谢咯。而且他很赞的是就是他外层的那个防风的材质，他不是那种软趴趴的那种，他是其实穿起来是可以有硬挺的那种感觉。嗯，然后我在穿的时候他关节处也不会觉得卡卡的。然后还有我觉得他很好穿的地方是他的外套是有内里的，然后他的内里是有铺那种仿羊羔绒毛的那种毛毛的，
很适合，
对，很赞。它的那个手感就是这个柔柔软软暖暖的这样子，然后也不会刺皮肤，所以我自己觉得很舒服。那舒服之外它也很保暖，有时候冷有时候凉的这个天气很舒服。
对，所以就是欢迎大家如果对衣服还是鞋子都有兴趣的话，欢迎到这个 Social Buy 的网站上面去选购不同的产品，那里面有非常多独特风格的潮流选物，鞋款啊、服饰啊、设计师玩具啊，全部都在 Social Buy 上面。那相关的连结呢我们就放在我们的节目资讯栏底下哦。
没错，
最重要的是呢这一次他们有全站性的活动，在整个11月份有不同的一些折扣或者是免运，然后或者是一个非常非常赞的一些购物金等等都可以去领取哦。就比如说10月1号到10月30号间呢，你是新会员注册的话会多送200元的购物金、嗯、然后而且这个期间呢全款免运哦。
哇塞，超赞的。
而且呢下单时候单笔折扣满5000元之后呢，还可以抽 OSIM 变形金刚款天王按摩椅。
太猛了吧。
对，然后11月10号到11月30号呢，全款服饰鞋款任选2件八折。
哇塞，
而且零满的鞋款呢任选一双1111。
哇哦，
对，大家都知道说他鞋子其实有些价格也蛮高的，但是我觉得品质都非常的好。
嗯，
那重点是呢偷听客有自己的一个优惠加码。
哇塞，专属加码优惠。
对，在整个11月份呢全款服饰呢输入指定折扣码小写 TKS11 任选一件就可以享有八折的优惠哦。
哇塞，
对，而且它是可以跟我刚刚讲的全站的活动并用的哦，
除了两件八折之外，因为你一件就八折了、哦、
对对对。好，那所以大家如果最近想要添购些新鞋子或者是衣服其他选物的话呢，记得到我们的专属连结，在我们的下方资讯栏下面可以点击就可以去购买你想要的潮流物哦。
没错，如果想要买鞋啊、买外套或者是买其他的潮流小物的话，就给它连结点起来，
反正慢慢选嘛，你也可以送别人，你也可以送自己，然后新的年也要到了，圣诞节也要到了，
交换礼物，
交换礼物也好像有点高级。
对，有点太高级，建议
留给自己或者是自己爱人穿哦。
对。
那介绍完这一次的 Social Buy 之后呢，我们就要进入我们的都市传说啦。
耶、yeah、
你知道我们差不多该结束了。
没错，这个都市传说之旅也要到尽头了吗？
对，我最近在算集数啊，就是之后我们到底要做到什么时候、嗯、我算一算，哎，刚好我们好像就做到年底，
年底，
然后12月就是最后一周。
哇塞，
然后就结束我们的都市传说。
天哪，这个都市传说也要跟着今年就这样再见了，迈向新的旅程。
对啊，哎，毕竟我们也做了半年了。
对啊，超多的。而且我们都市传说不是都会标说，哎、欸，第几集第几集，我们居然已经做到30集了。
三十几而已吗？
对，
我以为六十几。
没有，毕竟中间还是会穿插一些其他的特别集，但我觉得三十几集已经是我们系列特集里面最多的一个系列特集了。
对，其实我觉得之后魔物是可以拿回来做的。
嗯，对啊，
魔物其实蛮多东西可以讲的。
对，还是有很多魔物我们没有讲到。
对，虽然说它里面有一点点都市传说的成分。
对，
好了，反正大家可以先期待我们下一个单元是什么喽。
没错，先不暴雷，
敬请期待咯。
没错，那今天是我讲都市传说，那一样在都市传说之前我会先讲一则偷听客的故事。
嗯，
那今天投稿的这位偷听客他叫做静。
你说安静的静吗？
不是，是干净的静。
干净的静跟净
化
的
静。
OK OK。
国文小教室
两点水
三点水。
哎、欸，是不是有两点水的静？
好像，哎、欸，有吗？还是那是简体字？
不是吧？
我不知道。
是吗？
有吗？有两点水的净吗？
好，没关系。
好，总之是三点水的干净的净哦、嗯。这位偷听客说，真的超爱你们的，虽然一直都在默默潜水，但每次更新一定准时收听。听到最近你们的都市传说特辑，就想说来投稿试试。想说恐怖的童谣，不知道算不算一种都市传说？康纳讲话真的好温柔，其实还有点搞笑。卡拉真的
，OK，
对，卡拉真的超女神，笑声真的是我的爱。艾瑞克的音乐真的气氛好到一个爆炸，二周年啦！我从今年三月开始从第一集听到现在，把你们两年的心血整个大浓缩，但是你们的进步也特别明显，真的很开心能与你们相遇，爱心爱心爱心
哦，谢谢静。
对，感谢这位静。
哎，忘记跟大家讲，我们现在录音空间是在新的空间呢。
哎，对、哦、跟大家说我们现在在新的录音室空间。
对，但是现在其实音质可能会比上次的差，因为其实我们这个空间并还没有做隔音。
对，我们都还没有把它隔音起来，所以如果听到一点点回声是正常的哦。
对，是正常的，反正大概下一集应该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没错，我们会把我们的新的这个空间给好好弄好的。
对，因为毕竟是刚刚进来，所以其实还蛮乱的。
对，
有点像垃圾场。
对，就是真的那个乱不是我们在客套的乱，是真的还没有整理的那种乱。
对，好啦，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咯。
没错，
那进的故事是什么故事啊？
对，他刚刚有提到关于童谣，对不对？
哦，你刚刚讲过
的。
对，
对，然后他讲那个童谣是那个大头大头下雨不愁，人家有伞我有大头。你有听过这个吗？
有啊，
我也有。而且
但他不是恐怖的童谣啊，
但是被他弄得很恐怖哦。
真假的？
被他遇到的很可怕。
OK，
我记得这个好像是童谣，是我爸好像以前跟我们说的。你刚刚看旁
边。因为刚旁边的灯亮了一下。
难道是、啊、
新空间马上新朋友是不是？
没错，就是、欸、马上来看说哦，你们搬到这里来了。
对，因为今天艾瑞克不在，只有我跟卡拉。
没错，哇，没有那个地堡的
守护。
对。好，所以这个静的故事就是关于那个童谣。
好啊，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偷听 story。
这个故事是发生在我家的故事。大头大头下雨不愁，人家有伞我有大头。这首儿歌对大部分90后的大家应该都不陌生。我家以前是一间三合院，前面有一大片的空地可以玩耍，而在我家的对面有一个汽车的修护厂，它是一间专门收报废车辆的。也许是因为空地也没怎么用，就分了一部分出来让对方放放事故车之类的。在车厂里面有一个很喜欢跟我们玩的胖叔叔，每次家长不在家，只剩下我和弟弟让阿嬷照顾的时候，那个胖叔叔都会拿糖果给我们吃，或者是跟我们玩躲猫猫。这首大头大头的儿歌就是他教我们唱的。尤其是在下雨天的时候，我们三个就会坐在外面的摇椅上面唱着这首歌。就在某一个下雨天，车厂没有营业，只剩下我和弟弟 还有阿嬷留在家里。也因为下雨，我们都不能去外面的空地玩，就只能趴在窗台上，看着外面灰蒙蒙的天空。大头大头，下雨不愁，人家有伞，我有大头。突然间，这个熟悉的旋律又响了起来。下意识的我们以为是胖叔叔来了，有点兴奋的东张西望着，可是都没有看到那个熟悉的身影。我们看着窗外，却突然被一个身影吸引了。我看到一个高高瘦瘦、看不清容貌的人形，就站在滂沱的大雨之中。他没有撑伞，就这样边唱着那首儿歌，一边朝着我们的窗户走过来。我看着他越走越近，但还是看不清楚他的五官。也可能是因为当时候还小，我当时不怎么害怕，就想出去跟他互动。但就在我要开门的那刹那，阿嬷突然走了过来，一边骂着我们，叫我们不要下雨天出门，一边将门关上。随后我们也像是清醒了一样，突然就抱着阿嬷哭了起来。当时的情绪很难形容，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一种突如其来的害怕。在直面他的当下，并没有过多害怕的感觉，但是一旦这个念头被打断，那种本来应该害怕的情绪才全部涌了上来。而一直到现在，我们还是不知道当时那个唱着歌谣的人到底是谁。这就是我的故事。
哇，所以你是说那个胖叔叔，胖叔叔嘛，对不对？
胖叔叔
他会唱这个歌谣啊？
对啊，就是教他们怎么唱这个歌，然后也
诡异哦，
也常常陪他们，可能是真的是很好心的大叔这样子，就是常常来陪他们玩。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有一次就是听到这首儿歌的时候，以为是胖叔叔来了，结果是一个瘦瘦长长的，就是不是胖的哦，就是瘦瘦长长的人形，就站在那个雨中间，
感觉是 Slender Man。
对，超像的。我刚刚看到那个瘦瘦长长，第一个也想到 Slender Man， 然后就这样朝着他们走来。
他也唱着那首歌这样走过来，
对，很可怕，感觉就很像是，因为不是说有一些灵体会
模拟，
对，模拟，然后故意要吸引你的注意，让你放下戒心，感觉他也是这个概念。对吧？
啊，我觉得他很 Slender Man 的成分了，而且他们的目标是小朋友。
对啊，天哪！难道他真的遇到 Slender Man？
应该是不是吧？
好啦，真的不是啦，
有点恐怖，其实蛮诡异的。
对啊，就是一个
尤其是下雨天，其实又很阴郁。
对啊，最近就是哦，没有，最近没有。
最近没有，最近天气还不错。
对啊，但是忽冷忽热，我觉得最近真的是太热了。现在明明十一月，但怎么感觉像夏天？
是不是？对啊，我就觉得这天气怎么了？
对啊。
但是台北真的很潮湿啊。
嗯，这就是闷，然后又湿湿的、嗯，所以还是要开除湿机。滴。好啦，我们突然又走远了。好，今天要讲的这个都市传说，你知道叫什么吗？
我不知道，你没说。
但大家看到标题就知道了，叫做牛之手。
哦，是牛首村的牛之手吗？
對，没错，牛首村是后来有改编成的一个电影。
我怎么记得有人说他电影很难看？
好像有，他评价好像不怎么样。
对啊，我记得有偷听客说这部电影真的超难看之类的。哎、欸，是吗？还是、
欸、
还是超好看啊？
我有点忘记耶。
好，没关系。
就是反正这种系列的那个电影，应该评价都不太一样、嗯，看大家自己怎么去看。这个都市传说除了叫做牛首村之外，也有人直接把它叫做牛头。
牛头就是那个骨吗？
对，那个骨骨骨啊，我们这叫母、
哦、
母
母。我在学他叫吗？
对啊，母
母
母母
母尾桃。
对，母尾桃、
嗯 okay ，
牛之首，那个首就是头的那个首。然后它的日文叫做 Ushino Kubi。
Ushino Kubi。
然后你知道这个都市传说 很早之前就有一个偷听哥跟我们讲，那时候我们连都市传说特辑也都还没有开始做，我记得是很早期很早期的偷听哥，那时候他就推荐我们说，就是有一个这个故事很可怕，然后他的这个标题就是关于牛之手的这个有点像小说篇幅的一个故事，然后我那时候也看了超久，然后觉得很恶心对，然后就觉得、不太舒服一阵子这样子，但我现在开始去真的去把它整理出来，我发现它其实原型并不是真的是那个故事本身，对，那个故事是后来有人去
改编，
对，改编或者是创作出来的它的延伸的故事，它最一开始的传说的本质就很像你知道那个礁岛事件吗？
礁岛事件不就是一个大家不想提起的一个地方？
对，
但是事实上根本没有人知道故事的原貌是什么。
没错，就是一个它跟它的概念其实是一样，就是它这个都市传说就是传说有一个非常恐怖的怪谈，它叫做牛之手，而且听到的人都会感受到异常的恐惧，甚至很多人因此被吓死然后知道这个故事真实的内容只有少少的人，现在大家都不太知道真正的故事是什么，只有牛之手这个故事的名字就是大家都知道，对，然后真的就像礁岛事件那样，就是大家都说哇好可怕哦，那个事情不要再提了啊，太可怕了，但是都没有人知道
人说是什么内容
对，就是可能那个内容实际上就是不存在
OK
的这个概念，所以这个都市传说非常的吊诡，就是传说中最可怕的都市传说，但是都市传说它不就是意思就是它不是真实存在的吗？所以其实它就不是真的最可怕的故事
让我想到一件事，
好拗口，
就是最近我一个朋友然后他最近就是跟我分享，就是他在美国然后有他的朋友的室友们一起遇到鬼的事情然后但是他还没跟我分享整个故事的原貌，他只跟我说这个故事因为他三个美国朋友他们说不能讲
哦，为什么不能讲？
一直说他们三个人就一直避而不谈这个鬼故事，然后就讲说哦，那事情真的太可怕，不要再提了。
其实是礁岛事件或者这个牛之手吧？
对，但是其实他有小小跟我透露一点点啦，但是我相信他在准备投稿给我们，他自己才听到100多集啊。对，那他说他正在准备投稿，因为他好像还有一张纸，就是那张纸就是每次他只要去他朋友家的时候，进门前一定要念那张纸里面的咒语，他才能进门。
这是一个保护咒吗？
不知道，他就是不知道。然后后来就是他们还说，就是晚上的时候不能看后院，就是他们自己家里面不能看后院，窗帘一定要记得拉起来。很可怕，我现在讲鸡皮疙瘩。
对啊，我突然
对，然后还有讲说，其中一个真的太恐怖，所以有个室友就是希望说，等他们搬离这边再讲这个故事。但是其中一个人，他们后来搬离了，然后有一个人就是还到现在就是不愿意讲，他觉得
太可怕，
他讲的会有威胁。所以其他两个室友就是因为比较偏旁观者一点点，就讲说他们可以分享，但是要等另外一个时机点对了再分享。就是他们讲说，他们家就有一些禁忌，就比如说晚上的时候那个窗帘要拉起来，然后或者是二楼不能进去，地下室不能进去之类的，就某个时间点不能去，我觉得超恐怖的。然后我就听他描述这样子的时候，我就很期待，我想说天哪，你一定要投稿给我们，我想知道。
对啊，
但是我在看的时候我就很害怕了。
对啊，就同时害怕，但又好想知道。对，毕竟我们不是当事人，应该会比较还好一点点吧。
我不知道，反正我要讲的是，希望他不要跟牛首村一样。就不要到最后讲说哦，这真的很可怕，不要提起来。
结果讲了10年，哦，那个真的很可怕，我现在回想起来还觉得很不可思议，但是一直不说到底是什么。
希望不要这样。
对，然后这个牛首村还是有它一点点的起源，就是我一开始在查说会不会它也是像是之前在日本的一些论坛上面，像是 Two Channel 啊，或者是一些论坛上面出现的一些文章，然后大家才开始传这件事情。但我在查过资料之后，我发现它的起源比较多人觉得说他是来源自日本的一个小说家，叫做小松左京。他在1965年的时候，他有写一篇同名的短篇小说。然后他大致的内容就是有一个主角，这个主角就知道说有牛之手的这个故事，然后就想要去知道他的真实的故事内容，但是每一个人都不告诉他那个故事的内容。然后最后他找到一个真的愿意告诉他说那个故事内容是什么的人的时候，他去找他，但隔天他就说 他已经到了别国去了，这样就类似这种，就一直要想要知道牛之手他的故事是什么，但是一直找不到的一个
真正的答案
故事这样子。对，但是在这个小松左京的小说里面，他也没有提到说牛之手他真正的内容是什么，反而是在描述说那个主角一直在找寻牛之手故事的一个内容这样。
这本是一本烂小说
对啊，然后但是他就一直去铺陈，就是让大家都觉得说哎，这个故事好像真的很可怕，就是那个牛之手感觉知道了真的会发生一些很不好的事情，然后那种蔓延的恐惧就让大家觉得说真的很诡异。
嗯，它是不是有点像咒，就是你知道越多越可怕。
嗯，感觉是这样子。嗯，对，
我现在有种感觉，就是你好像也一直在跟我说牛手村很可怕，但是你还没有跟我说到底是什么的感觉
你听到最后也会有这个感觉。
你要不要赶快跟我说他的小说内容
是
什么？
等一下啦，你要有一点耐心，你要累积那个恐惧，才会最后爆发，才会有那个很可怕的感觉。
好，我期待。
结果我期待到最后，
对
一个寂寞。
然后最后你还是跟我说，反正就是没有人知道牛首村的故事是什么。
到现在还没有人知道什么是牛之手啊。没有啦，好，我先继续讲他那个来源啊。嗯，就是除了刚刚那个小松左京的小说里面有提到关于这个牛之手的故事之外，另外还有一个作家他也把这个故事放在那个1973年的富士晚报里面，然后他有再次提到说哦，牛之手的历史他可以追溯到江户的时代。他也提到说小松左京的那个小说其实就是根据这个传说去创作的，就等于说有创作的创作这样。他这个超多创作中的创作。然后另外是在日本作家黑石郎，他在大正十五年的时候，也就是在1926年，他有出版一本书籍叫做文艺市场，他的某一期里面也找到了一个叫做牛之手的故事，但是他就有把那个故事写出来哦。他的故事的内容大概是这样，在一个冬天的小村子里面，一个男人的女儿得了重病，他出门到三里之外的村子里的医生那边去拿药，在回来的途中雪越下越大，他看到他前面的路上有一块黑色的东西，他发现那是一只牛的头。但是他没有身体，但眼睛却能活动。他看到了之后大叫一声，吓得坐在地上闭着眼睛就开始念佛号。当他再次睁开眼的时候，他就发现那个牛头已经消失不见，然后在那个牛原本出现的地方出现了一个梳妆台。
怎么变成静候了？
对啊，突然跟静候有点关系这样。然后他就认出哎，这个梳妆台是他女儿的梳妆台。而且就连他那个镜子的裂纹啊也跟他女儿裂的那个地方一模一样。然后他就看到那个镜子里面出现了他女儿的模样，他的女儿在那个镜子里面没有生病，然后在梳着头发。但他仔细一看就发现在那个镜中的女儿，她的脸上有很多黑色的小斑点，然后就看到那些斑点里就流出黑色的血。
哎呀好恶哦。
对，那个男人就不忍心再看，就一直闭上眼睛直到天亮。但到他回家的时候，他的女儿就已经死了。
太突然了吧。所以那个是一个预言吗？所以那个是个预言吗？
不知道，就很奇怪。然后他的故事就是大概就是这样小小的。但还不确定说这个是不是真正的牛之手真实的故事。但是在网络上面其实还有流传很多声称是真正牛之手的故事。
真正的牛之手故事，
没错，传说中真正的牛之手的故事，它的内容是这样：从前有两个村子， A 村跟 B 村，他们是隔河相望的。某一天早上的时候，人们都在 A 村里面发现了被割去头的牛的尸体。然后又陆续发现说有同样很多一样的牛尸在地板上。A 村就怀疑说啊，一定是 B 村的人做的。而就在这个期间，也同时发生 B 村有很多年轻的女子失踪的事件，所以村民也对对岸的 A 村就抱有怀疑，他们就互相猜忌，
互相怀疑。
对，那有一天深夜的时候，B 村的几个人就守在连接河两岸的桥上。他们就看到从对岸走来一个人影，靠近之后就发现他是一个裸体的人，但是他长着牛的头。那个长着牛头的人看到他们之后就转身逃跑，但是就被对岸的 A 村抓个正着。
所以他们就是在桥上碰面，但是有一只 裸牛在中间这样子。
对，因为 B 村一开始在看就看到哎、欸，怎么从对岸走来一个人影、嗯、就是一个奇怪的有牛头的人、嗯、然后他转身逃跑之后 A 村就把他
抓起来、
对 A 村的人就把他抓起来、
okay.
然后他就发现说那个是患有精神疾病的 A 村村长的儿子、
oh.
然后他头带着从牛身上割下来的头颅。
嗯嗯嗯，
对，所以可能之所以之前他们发现很多牛的尸体就是
都是他儿子弄的。
对, 对，这个就是传说中牛之手真正的故事。
嗯，
但是有很多人说其实牛之手的故事之所以会那么可怕，不是因为故事本身，而是因为这个传说它本身会带来诅咒。
哦，
就说听到真正故事的人都会因为受诅咒而死。
嗯，
然后关于这个诅咒就是它有非常多可怕的案例。
嗯，
像是最有名的是学生听到牛头这个牛之手的故事之后集体吓晕。
嗯，
据说在30年前在那个年代的中学老师大部分其实都知道那个牛之手真正的故事。
嗯，
那有一次这个老师带学生们去旅行，然后在游览车上面他们就觉得很无聊，老师就建议学生说哎、欸，他们可以轮流说恐怖故事。
嗯，
然后每一个学生都说完了之后，轮到老师的时候，老师就说他要说牛之手的故事。
嗯，
但是学生们听见牛之手这三个字他们就吓得大叫。
嗯，他们还没听到内容。
对，但是他们就好像是因为知道说牛之手这个故事真的诅咒很可怕，所以他们都很害怕。
哦，
嗯，所以很多同学他们就用力的遮住耳朵，但是老师都没有理会学生们很过激的这个反应，就自顾自的把故事都说了出来。
嗯，
但老师说完之后那个游览车就突然紧急刹车，老师就发现车上大部分的学生都已经吓得两眼翻白，就都昏了过去这样。哦，老师马上就赶快叫司机开往医院这样。结果他一看到司机的模样，老师也大吃一惊，因为司机他也吓得魂飞魄散，然后整个身上都是冷汗，双手抖个不停，然后也跟老师说，对，跟老师说我没有办法再开了。
OK，
对，就是可见这个故事好像真的很可怕。然后我刚刚最一开始有说，有一个偷听客他有传给我们，就是那个小说篇幅的那个牛之手的故事。
嗯，
其实那个故事的结构是后来我在找资料的时候最多人说的牛之手真正故事的版本。
嗯，
对，刚刚讲的都是一些小传闻。
嗯，
然后这个真正牛之手比较完整的后来比较有名的创作的故事应该是创作的故事，因为
知道真正故事人都会死啊。
对，虽然是这么说啦。那这个后来比较有名的这个故事的版本，它其实也是在描述说有一个人到处寻找牛之手他真正的故事内容是什么的一个过程。
嗯，
但他在收集这个故事的过程当中，他有听到一个疑似是真正故事的牛之手。
OK，
但如果大家真的打牛之手的话，最多跳出来的应该都会是这个故事的
版本。我觉得可能要透过原文去找比较有机会。
对，但那其实没有原文，我也以为会是有一个可能从日本翻译过来的一个原文。
嗯嗯，
但其实因为太多人去转载，所以其实那个原文都已经不可考。
嗯，
我看到的那些翻译的文章都说原文都不可考，不知道真正的源头到底是谁。
嗯，
因为好像在那个时期有很多人去推测牛之手他真正的故事到底是什么的时候，也同时出现非常多的创作。
哦，
对，虽然这个牛之手的故事可能就跟焦岛事件一样，就是它其实本身不存在。
嗯，
但是就有很多人因此激发他们的灵感，然后去创作很多他们认为真正牛之手的故事。
嗯，
然后牛之手的这个故事就这样子成型了。而且它还有分第一章第二章那种感觉。
嗯，
然后我就大概的跟大家说一下，如果大家有想知道非常详细的内容的话，都可以到网络上去找，你只要打牛之手或打牛头的都市传说，其实都可以找到这一篇。
嗯嗯，
然后它的故事是这样子的，故事是发生在一个年代不详的小村庄，那一年发生了一场很严重的饥荒，稻子不管怎么种都没有办法发芽，收成的稻子也都被各地的领主纳为己有，而每一个故事都会有主角，只是这故事的主角比其他人更不幸，他生下来的时候头上就有一对像角的东西。
嗯，
那种牛的角的东西，所以村里的人都把他视为不祥之物，不断的奴役他，但是善良的他总是无所怨言的工作，久而久之村里的人都叫他为阿牛。
哦，OK。
而就在某一年，当时发生了非常严重的现象，连续一年又三个月没有下过雨，整个国家顿时陷入惨状。然而阿牛在的村庄因为阿牛辛苦的挖到井水，就免了干旱之苦。所以这时候就有很多村民说，啊，阿牛一定是牛神的转世啊，啊，阿牛，我们对不起你，我们看错你了，就突然对他的态度，
对他很好，
对，就啊，180度大转变这样子。所以诸如此类的话一下子就在这个小村庄里面传开，然后过去被称为怪物的阿牛现在就变成了新的英雄，
像神一般的存在。
对，但是因为阿牛很善良，他一下子没有办法适应这种场面，然后就觉得有点害羞，但他其实觉得非常的充实快乐，然后也在这种心情的催化之下，他决定帮助更多的人。
哦，
所以当天晚上他就离开了他原本的村子，然后开始他的助人之旅。阿牛离开村子之后就漫无目的的展开他的旅途，然后他只想着说，只要有我需要帮忙的地方，我就要帮助他们，
很有那个义气。
对，结果过了几天之后，阿牛就找到了一个村庄，但是那个村里的人一样看到阿牛就说，哎，那个是什么啊，
怪兽，
对啊，是怪物吧，啊，是死神啊，这样子，就他们反应也是觉得他是个怪物这样子。但是阿牛就看到这种情况也就觉得
习惯了，
习惯，然后也只能说，哦，我不是怪物，我是来帮你们的啦。然后有一个旅人他就认出了阿牛，他就说，啊，他就是传说的牛神啊，他可是让一个村子免于饥荒的神啊。听到这样描述的村人都改变先前的态度，就开始说，哦，真的吗，神
様，神様，哦，
神様，哦哦，无形的神様，他真的是牛神吗？
那你
不错。然后他们就说，啊，一定是啊，你看他头上的角就知道了，哇，太好了，村子有救了。这样，然后阿牛就，哦，我一定会尽力帮助大家的，这样，就非常的憨厚。然后隔天一早阿牛就开始去找水源，大家也都很满心期待，就是希望可以等到好消息，但是第一天都没有任何收获。然后村人就想说，没关系啦，只是时机未到罢了。第二天阿牛也是一大早就出发去找水源，但是一样没有收获。然后众人就还是，啊，安慰自己，就是说，啊，没关系没关系，但是有一些群众已经开始有一点点不满在蔓延。在一个礼拜过后，阿牛还是没有任何收获，众人就开始愤怒啦，对，开始怀疑他。然后但是善良的阿牛他都没有发现，他就只是一心的觉得说，哦，我就是赶快到处走，然后到处挖井水，看能不能帮村子早一点解除这个旱象。对，结果某一天晚上有部分的村人已经开始丧失理智，他们就在想说，哼，到底要怎么处置阿牛。
而且你浪费我们的资源。
对，然后就有人在讨论说，哎，不然就赶快把他赶出村子啊。然后就有人说，哎，不好吧，如果他真的是神转世，我们可是会遭到报应的。就有人说，哼，神，别笑死人了，他只是一头牛，一头没用的牛。然后就有人听到这番话之后就大声的说，没错，那个家伙只是一个牛啦，是上天赐给我们的礼物，上天一定是要他成为我们的食物的。
Oh my god， 这人有病吧。
对，这个发言的人是村中非常有名的恶棍，他叫做青刺。
OK，
大家听到这番话都不禁哑口无言，但他就继续说，他就说，哎，你们没听懂吗，他只是一头牛，哎，别把他神格化了，村子的规则不是没用的牛就该宰掉吗，我们还等什么啊，难道要让眼前的食物跑掉吗。
哇，好，
结果居然开始有人呼应了青刺的说法，就有人说，哎，对啊，仔细想想，他真的只是一头牛啊，那个脚那个声音根本就是牛啊，
所以他是人形，只是他有个脚而已，然后他们会觉得他是牛。
对，
到底有什么毛病啊。
对啊，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怎样。 可能只是饿到发慌这样子。而且还有人说，说的没错，以前我们既然相信一头牛说的话，我们一定是疯了，他们真的疯了。然后一下子大家在那种很饥饿的情绪催化下，每个人都说服自己阿牛就只是一头牛，一个像人的牛而已。所以那个青刺就开始怂恿大家，就要去阿牛住的那个小屋里面，要去把他杀掉。
他真的是疯狂的乱带风向，哎，
对，真的非常奇怪。然后他们一脚踢开那个门之后，他们就发现，哎，怎么房子里面没有人？结果就听到有人大喊说，哎，他在田边啦！ 所以大家都跑去田边看，就发现阿牛在田边睡着，而且他手上还拿着锄头，身上沾满了泥巴，感觉真的就是
一头牛。
对，不是，对，然后他也真的很用心，真的想要去赶快帮村人们找到那个水。
嗯嗯，
对，而且他嘴里还喃喃的念着：“明天，明天一定会找到。”这样就是感觉他真的是很一心一意，
压力很大，
真的压力很大，连梦做梦都在那边希望可以找到水。所以有人看到这个景象就开始怀疑，就说真的要杀了他吗？他那么用心，我们却这样亲自真的要做吗？
这样不行吧，亲自。
对，结果亲自就骂他们：哼，你们这群笨蛋，到底要被这头牛骗到什么时候啊？你们是要等一天三天还是一个礼拜才有水可以喝，有食物可以吃？醒醒吧，别说要一个礼拜了，再三天我们村子恐怕就要灭亡了。
不是啊，你们就算是砍了他，你们也不会有水啊。
对啊，他又没有办法榨汁。
可能可以牛奶。
Oh
my god,
oh my god, 好可怕。
好，
然后亲自提到村子目前的情况，有一个妇人他就开始哭了起来，他就说：是啊，再这样下去，我家里的两个小孩就要饿死在家中了。大家就开始又面临抉择，就觉得说啊，对啊，这样我家里的亲人是不是也会慢慢的饿死。然后大家也就开始流下泪来。然后这时候阿牛就醒了，阿牛就看到一大堆人，他就说：欸，
怎么了，
怎么了啊，你们都还没睡哦，怎么在这边这样。然后大家就开始不知所措，大家说：啊，怎么办，他醒了，怎么办，亲自，我们还要继续这个计划吗？
不是大家在旁边讲那么大声。
对，阿牛。结果阿牛还没有起身，砰的一声，阿牛就倒在地上不省人事。
有人攻击他了吗？
对，就是亲自。
嗯，
他手上拿着锄头的柄，然后脸上还一副不屑的态度，就说：你们慌什么啊，这里有我在，怕什么，还不赶快帮我把牛拖到仓库去。
哇哦，
然后大家也就听他的话哦，就把阿牛拖到仓库里面。然后满头鲜血的阿牛就说：你们到底要做什么？然后有一些有良知的村人就开始觉得很害怕，就说：他会说人话啊，他是活生生的人耶，就我们到底在做什么。看到这个情况，亲自就赶快拿一个布团就把阿牛的嘴堵住，然后就说：大家听啊，这不是牛的声音吗？
嚯，
有什么好迟疑的？
大家是白痴哎。
对啊，大家也是真的很容易被煽动。
还是说他们当下就真的绝望到没有办法分辨是非了？
对，因为他们真的是太饿了，那个饥饿的感觉就已经腐蚀了大家的头脑。
嗯，
所以过度饥饿的他们就决定采信亲自的这个说法。
嗯，
大家就开始催眠自己说：对啊，是牛的声音啊，你看那个某某某的声音就是很久没有听到的牛的声音啊，赶快宰了他吧，我们已经好饿了，快点快点这样。
嗯，
所以他们就把阿牛给杀掉了。后来那个妇人就得到了牛肉之后，就赶快拿回家给他们的孩子吃，然后那个小朋友还说：有食物，终于有食物可以吃了，耶，有肉可以吃。
嗯，
然后那个妇人也就简简单单的烫了那个肉就给他们吃，
穿烫牛肉。
对，他们就说：哇，好好吃哦，哦，这个肉虽然很难咬，但是吃起来好鲜美哦，
哦，
好有咬劲哦。妈，你怎么都不吃啊？然后妈妈就说：啊，傻孩子，妈妈已经吃过了啦，你们只要顾好自己就好了。
嗯，
但是其实知道牛肉的真相的妈妈
不敢吃。
对，不管说什么她都不肯吃。
嗯，
到了第二天早上，村子的气氛就变得很死气沉沉。那也因为饥荒还在继续，所以大家都很无精打采的。
嗯，
大家只是呆坐在门口，然后一语不发。
嗯，
一直在想昨天大家在吃过所谓的牛肉之后，回想起那时候的行为，好像真的有一点太残酷、太邪恶。
嗯，
所以他们就在想说：啊，昨天晚上就是过去的事情了，就是我们应该不会再继续做了。
OK，
结果他们就听到了有一个尖叫声，就从昨天发生惨案的屋子又传了出来。大家就赶快赶过去，就发现有一个老师就吓倒在地上。
嗯，
因为他看到有一个是身首分离，就是头跟身体分离的尸体，就是阿牛的那个尸体这样子。
嗯，他的头在讲话。
没有，头没有在讲话，但是亲自就出现了，他是这个村子里面目前最有精神的人。
嗯，
他说：哈，那个是我挖空的啦。他就从怀里拿出了一个白色的东西，就是阿牛的头骨。 看起来像是一个牛头的形状这样子。
所以它是把皮肉分离的意思嘛，对不对？
对，就是把它的头砍下来之后把它挖空，然后弄得很干净，只留一个头骨这样子，
有点像面具。
对，然后大家都觉得说它真的是太没有人性了，
太残忍了。
对，就说你这个恶魔到底要害我们到什么地步，我们都知道我们吃的是人，一个无辜的人啊，你怎么可以用这种态度来面对呢？我真的受不了了，我要到别的村子去把这个事情说出来。但是大家一听到那个老师
说要讲出去，
对，大家就反而把他拦下来。然后老麦的村长也不禁跪倒在地，就说，我们到底要怎么办啊？就算我们现在已经没有饥荒了，我们也没有办法洗刷吃人的这个污名了。然后青四就开始跟村长说，放心吧村长，我会把这个事情解决掉的，只要你帮我做一件事情。
他们要把老师杀了。
对，你真会猜。所以那个时候那个老师已经要准备离开，而就在他要离开的时候，就突然传来那个敲门声。他听到敲门声之后就问说，谁？有什么事情？然后就听到村长的声音，他说，是我，我是村长啦，赶快开门。青四已经发疯了，他现在见人就打，我是来跟你一起离开这个村子的，赶快开门。
哦，陷阱。
对啊，感觉超陷阱的。然后那个老师就想说，有一点点不安，但觉得说如果接下来有人可以跟他一起的话应该会比较好，所以他就急急忙忙的把门打开。然后他也说，你看吧，我就说青四已经疯了，再不走连我们都有危险了。结果这时候他突然感到背部一个疼痛，就是那个村长把那个青四给他的刀就插进了那个老师的身体。这时候青四也出现了，他就把那个阿牛的头骨拿出来，把那个头骨硬生生的就塞在那个老师的脸上，然后他的力气大到要把这个头骨就这样硬生生的嵌入老师的头里。对，
Oh my god， 嵌入太恶了吧。
对，然后这个凄厉的惨叫声让整个村子的人都赶过来看。然后他们就看到这个很可怕的惨状。青四就说，哼，被我抓到了吧，你这个畜生竟然附身到本村的人身上，现在我就让你再也无法超生。所以当天晚上村子又有美味的牛肉可以吃了。
他们觉得牛附身在老师身上。
对，所以青四也把这件事情弄得好像理所当然，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大家也就相信了。然后那个妇人，就是家里有两个孩子那个妇人，就开始想说，第一次阿牛的情况可能是因为大家那时候一时不清楚干下的一些蠢事，但是第二次是大家都清醒的时候目睹了这个惨剧。而且是自己村里面的人，那他就想说，那会不会接下来某一天会轮到我，他就觉得很害怕。他就心里想说，我就赶快把那个牛肉带回去，之后我就带着两个孩子赶快连夜摸黑离开这边。然后他带回去之后小朋友都很天真啊，就说，妈，什么事情那么急啊？妈妈就说，赶快吃这个牛肉吧，妈妈会在这个期间整理行李，我们整理完之后就赶快离开。然后他们就很开心说，哇，又有牛牛可以吃的这样。然后整理到一半之后，他也听到小朋友在说，哇，今天的肉不好吃耶。对啊，咬起来一点咬劲都没有，一定是牛太瘦弱了，好希望再吃到昨天那个牛牛的肉。
还行耶。
对啊。然后那个妇人就突然想到说，对啊，那个老师的肉本来就像是皮包骨一样，能分的肉本来就不多，这样青四应该吃不饱吧，难道青四他……结果他冲出家门之后就发现有很多具倒在地板分尸的尸体。
哦，他已经疯了。
对，然后趴在他们身上啃食的就是那个已经走火入魔的青四，
已经生吃了。
对，整个大生吃，然后还一次杀好多个，然后在上面讲哇哇哇活尸那样子的感觉。然后那个青四看到那个妇人来，他还说，哼，对了，听说小孩子的肉比大人来的鲜美，你家里不是还有两个小鬼，等我解决你之后就有美食可以吃了。
到底是要吃多饱啊？
对啊，是吃不饱耶，这家伙。
对啊，
所以那个妇人就赶快放声尖叫，然后求救，就说，快点快点啊，有谁可以阻止那个恶魔，救命。大家看到那个妇人在求救然后飞快的冲进村子，大家心里就大概也有个底，就是青四又闯了什么事情。然后听完那个妇人说明之后，大家的心都凉了一半。这时候就有两个比较勇敢的人想要自告奋勇去阻止青四，结果他们赶到青四那边的时候，他发现他跟平常不一样， 他发现青刺把阿牛的头骨就照在自己的脸上。
怎么照？有那么大吗？
对啊，就是他的那个头骨有那么大、哦、嗯，然后这时候青刺已经疯了，他就拿着镰刀，然后对他们露出了微笑。
嗯，魔化。
对，这个大魔化这样子。然后这个故事最后的结局就停在青刺说，呵呵，看来这阵子都有的吃了，最后露出了笑容，愉快的往村民们走去，这样。这是一个疯狂吃人的杀人魔，然后大家都没有办法阻止他的一个故事。
这是一个小说结尾。
对，然后也没有人知道说这个牛头故事的最后到底发生什么事。但是据说在日本政府在清算所有尸骨的时候，唯独发现少了两个小朋友跟青刺的尸体，所以就有人说会不会是那个小朋友看到了发疯的青刺，然后当初有阿牛保佑，所以青刺在进入小屋的时候就被男孩用锄头打中要害就死掉。
可是他不是说没有发现
小朋友的尸体跟青刺的尸体，对不对？
对啊。
所以也有人说可能青刺最后还是吃了那两个小朋友，然后是连着骨头一起都吃下去。对啊，然后就这样离开。
那会不会是他们两个小朋友因为吃人肉，然后就开始拜青刺为师，
然后、哦、然后三个人
就
这样组队
远
走高飞？也有可能。
这比较合理吧？
对啊，听起来好像比较合理。这个就是在网络上面可以找到的比较常看到的那个故事的一个形式。 但它其实还有一点隐藏的桥段，是我刚刚说它整个故事的开头是有一个人他想要找寻牛之手啊，牛头这个真正故事的起源。嗯，所以刚刚那个故事其实就是他在问到一个老先生的时候他跟他说的答案、哦、然后但是他当时就是在找故事的那个人不相信，就说怎么可能啊，这种事情怎么可能一直到今天，
对啊，
就是大家都不愿去提，然后都没有人知道。因为那个老先生还说、嗯、到现在那个时候的人都还留着有吃人的血统，然后他当时就煮了一碗牛肉面就给他吃，然后他也觉得说嗯很好吃。那个老先生就说嗯，你还说不相信，你刚刚吃的那个肉就是我儿子的肉，你看你吃的津津有味的，你还不说你有这个血统，
谁、哦、会知道啊，好不好？
对啊。然后总之就是后面那一段就是比较拔辣一点，所以很多人听到这个故事就想说、嗯、哇，后面那个太拔辣的吧。
对
对，这个就是大家比较常去找到的那个故事的形态。嗯，但是像刚刚讲到的牛首村那个电影，或者是有一些故事它的形式的状态是他们会把那个阿牛的头骨嘛，就那个杀人魔不是会把那个阿牛头骨拿下来，嗯，然后他们会为了想要减轻杀人然后吃人的这个罪恶的心理，所以他们在杀人之前会先把那个头骨挂在他们准备要杀的那个人身上，然后催眠自己说他就是一个牛，然后就把他杀掉。
OK，
这是一个集体的一个仪式这样子、嗯、有些故事的版本是这样子。嗯，
其实这就是人性啊，其实就是人性故事。
对，完全就是人性的故事。但是这个传说的本质就像我刚刚说的一开始说的，就是他其实不知道他真正的内容是什么，然后后来关于人性的这些故事啊、嗯、都是后来才衍生出来比较创作系列的疑似牛首村真正故事的一个故事。听起来超拗口，但大概就是这样。
我懂啊，因为他听起来是比较偏创作的内容比较多一点点、嗯、
对，而且它还有小说化，我刚刚已经真的把它浓缩然后缩减的非常的精简了、嗯、就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它完整版的小说，它有些地方描述的非常的细节，然后我会觉得很恶心这样。我记得我那时候第一次看我就看好久哦，因为它真的篇幅超长的，它也分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
有一些对话，
对，然后还有很多对话，还有一些就是他们人物的一些内心的小剧场这样子、嗯、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都可以找到原版的那个故事然后去看一看。
嗯嗯，好的，希望大家自己有收获。
你是说自己非常的空洞吗？你的意思是这样吗？
不会不会，我是说我很想知道原貌，但是我就是这辈子可能都不会知道。
对啊，但听说真的还是不要知道比较好，就是他有一些的传说就是说你听到这个七日内会死掉。这跟那个什么看的那个被诅咒录影带、嗯、然后七日内会接到电话挂掉那个是一样的概念。
对啊，
很多这种形态。
到底有什么故事是可以让你看完之后你真的会吓到死的那种？
不知道，我觉得静候即将。静候比较接近真的吓到不行的那个境界。
但没有到觉得要被诅咒会死掉那种。
对啊，还是说因为他们身上留着 就是吃人的基因，所以他们已经有一个保护机制，说如果他们听到这个的话，他们会下意识的去阻挡，然后就会产生很激烈的反应这样。
哦，你说可能会激起我们内心的恶魔，
对，或者是
然后反噬我们之类的，
对，或者是听到那个故事你血就会开始沸腾、啊、
那很恶欸。
或者是不是有一些是什么间谍啊，但是他听到一些关键字或什么东西、嗯、然后他就会开始然后就有那种自杀机制，然后就会启动。
是不是？我觉得应该比较偏是这个事情可能真的非常的黑暗，或者是会让人心里承受不过来的感觉。
对，嗯，但是其实也有很多人说、嗯、在历史上是真的发生过很多吃人的事件。
对，
就是不管是因为真的饥荒啊，或者是各式各样的原因，就是真的历史上都有发生过在某一些时期大家会去吃人肉这个事情、嗯，
其实我相信现在还是会有，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
哦、好可怕，又让我想到那个食人魔达摩。
对啊，其实我们正在录音当下，世界某个角度可能
正在
有人在吃人、啊、或者在做一些很可怕的事情
啊，好可怕。
对 啊
好啦，那我今天讲的关于这个牛之手，或者叫做牛头，或是牛首村的这个故事就到这边。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感谢我们的
干爸
干
妈。
好的，那这一次呢，在绿界有赞助我们的有三位，那第一位呢是我们的康哥，
康哥，
是的，康哥每个月都会支持我们，
赞啊康哥。
他说呢，辛苦了三位，愿身体健康，可怕的小人退散。
谢谢康哥，
希望大家身旁都没有小人，小人都可以去死。
好，那第二位叫做小豆，
小豆，
他说Hello， 我又来了，每个月赞助你们伙食费，最近往回听以前的集数，听到了一周年特别企划那一集，默默的流下了几滴泪，很感动，很喜欢魔物特辑，希望之后还会有，真的真的真的很喜欢你们，希望能来南部办见面会。
哦，有机会的话我们会去南部办见面会的。
赞啦，感谢这个小豆，
谢谢小豆。那接下来呢是 Jade 呢，他说加班上班下班的好伙伴，吓得半死，但还是一直听，声音太有魅力，配乐很棒，加油！
耶、yeah, ，
谢谢 Jade，
感谢这位 Jade。
对，但其实Mixerbox 啊，然后大家都是每个月都有在订阅我们，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没错，没错，
所以这样子支持我们往前走，
赞啦！
对，那最后呢，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呢，记得要多多投稿故事给我们哦，因为之后要换单元嘛，所以我相信偷听客 story 一定会回来的，
即将回归。
是的，然后有机会也会在我们 YouTube 上面露出哦，
赞啦！
所以记得投稿箱在我们的 Instagram 的那个简介有个连接，点进去里面有投稿箱，当然你要 donate 的话，在里面也可以 donate，
各种连接都在那个 Linktree 里面。
是的，那最后也别忘了到各大可以收听 podcast 的平台 Apple Podcast、Spotify、KKBOX 订阅我们，按赞分享，然后记得要五星评论留言，因为这样子可以让更多人看到 Talking Story 认识我们。那最后呢，也要提醒大家记得要追踪我们的 IG 哦，因为我们 IG 有很多的一些最新的消息会公布给大家、嗯、包含就是在 Discord 上面也可以加入我们成为我们的社区的小邻居，小邻居，好邻居，
好邻居，小好邻居。
对，那最近其实社区也蛮好玩的，然后里面有一些游戏房、嗯、像你们想要抓宝啊、嗯、或者是在里面玩类似 RPG 的游戏、嗯、用输入指令的方式其实都还蛮好玩的，选择自己职业啊，然后在里面种种菜，卖卖东西，结婚也可以，
各种都有，这个功能很强大。
对，然后欢迎大家在里面跟我们玩。那还有就是上次有提到我们周边释出，对不对？
一些小小的释出、
哦、
没错，
我就是 po 在社团嘛，对不对？然后我才释出一下下，然后就啪，就一堆留言就没了，所以周边就正式的真的没有货了。
没错，二周年的周边就这样完售，
谢谢大家。这次真的有很多偷听客都有买到，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大家、嗯、当然如果你没有 follow 到也没关系，你可以用 Mixerbox 赞助的方式，因为会有一些订阅的回馈品、嗯、当然可能不是衣服也不是帽子，都绝版了，但未来当然在第三年的周边我们应该会出一些东西让大家去收藏、嗯、那也欢迎大家把它全部累积起来，
直接集成一整组这样。
对，欢迎大家就是刚刚讲的订阅我们 Mixerbox 不同的方案，有每个月的一个简单的茶水钱、嗯、或者是你有更多余力可以订阅我们更好金额，会有不同 level 的回馈品。
没错。
对，当然你如果今天每个月订阅我们拼命爱听回故事方案的话，其实就是每个月可能99元，嗯，然后当做一个支持。那订阅到一个程度的话，我们其实也会送你小礼物，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小小的心意给大家。
没错没错，
希望说你们可以持续的支持我们的节目前进，当然我们也希望我们也同时可以回馈给你们，当然内容为主，那些小礼物就是一个 bonus 这样子。
对
对，欢迎大家多多支持我们。
没错，感谢大家。
那我们今天到这边，那我们下次再来
偷听 story，
拜拜。